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环境，自然的健康，自然的心情，自然的资讯，自然的美感，自然的感性，自然的理性，自然的变化，自然的学习，都在自然新主张。自然新主张由教育部指导，教育广播电台，台湾田野学习协会联合直播。朱子邀请您一起关心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周给您全新的环教资讯。
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呢向各位介绍自己，我是台湾蛙中之王，人称牛蛙，不仅体型硕大如牛，叫声也如牛鸣啊，在寂静的夜晚呢总是能够响彻云霄，一觉惊醒梦中人呢、在台湾呢我可是所向无敌，无蛙能挡。想当年老祖宗远渡重洋来到台湾，以为呢会成为人类的盘中尊，哎呀还好啊，祖宗有积德呢，人类不爱吃便把我们任意丢弃在田埂当中，在没有任何天敌的状况之下，我们很快呢就攻占了乡野、湖泊、湿地等这些栖息环境，甚至呢因为体型够大，还可以一口吃掉其他的台湾原生种的蛙类。嘿嘿，想到这里呢不禁就开心了起来了。真是抱歉，失态啊。所以呢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当中呢，我们也要举杯，敬我们最亲爱的战友人类，没有了他们呢怎么会有今天的我们呢？哈哈哈哈，好大了。
欢迎收听朋友来到自然新主张，今天呢说的很高兴依旧邀请到的是我们真理大学自然资源应用学系的老师许逸璇许老师，先跟许老师先问好，许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论的主题是有关于外来种。什么是外来种老师？
外来种
外面进来的。
对，外面进来的种，那因为我们在台湾自己可以找得到，那在别的国家都找不到的种，
找不到的，
对，我们就叫做这个原生种，
原生种，
或者是说叫做
特有种，
特有种，对。那么如果是本来不在台湾生长，但是有一天他发现，我们发现在台湾有，而且数量还真不少，那我们就叫它外来种。
呀，其实前阵子最红的外来种应该就是红火蚁嘛。
对，我想它又红，而且又凶，
又凶。
对，
那的确造成了一些这个困扰。那到底外来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老师？
我们经常在讲说，物种去保留这些物种，或是保护物种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
但是我们保护了很多很多很多叫生物多样性之后，难道就一定是好吗？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保留住的全部都是外来种，那当然就是不好的
呀，因为原生种可能都不见了。
对，那原生种就不见了。那什么叫外来种呢？我们在外来种讨论外来种的时候，它其实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把它拿进来当宠物。那我们就叫引进外来种。
引进外来种。
对，或者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农业上有需求，这种物种进来可以帮我们做什么样的授粉，那我们就是引进外来种。但是引进之后呢，它如果对我们当地的物种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说空间上，这个栖，我们之前谈过栖地，
是，
所以栖息的空间上已经跟我们本地的物种有竞争，把我们的物种赶走了，或是呢跟他们抢食物吃，
或把它吃掉，
或是甚至把对方吃了，
对，
把我们的种给吃了，
是，
把我们，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叫做入侵外来种。
入侵外来种，
对。
哇，还有那么多不同的层次耶。好，那我们其实呢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外来种，也许有些是刚刚老师提到我们是刻意引进的，做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用，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无意引进的，就像红火蚁这样子的议题。那其实像我们前阵子也非常非常关心的就是福寿螺的问题啦，或者是其他外来种的问题，它其实也都是可能是不经意觉得说，我们把它引进来可以当做食用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但是发现，哎呀，怎么那么不好吃，就任意丢弃，对不对？
是，我们在 早年哈、
嗯、
一直希望能够在这个农业啊，或者说这个水产养殖业能够有一些突破，那我们就想要去养一些其他，像我们曾经也有大量养过泰国虾，
哎呀，
啊，那像这个福寿螺，当时也是引进要来做食物的，
嗯哼，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牛蛙，
哦对，
好，那么大只的蛙在台湾是没有的，
嗯哼，
所以呢都引进进来之后发现不好吃了，
嗯，
因为我们国人不合我们国人口味，
嗯，
所以变成弃养。那在这样的一个弃养，他跑到野外去之后，可能他并刚开始的时候他族群不会很大，
是，
可是因为这个环境对他来讲实在太好了，
太好，因为没有天敌，
对，因为没有天敌，他的敌人不在我们国内哈、
嗯、
那所以呢他们就会大量繁衍、
嗯、
繁衍的时候他就需要空间，需要食物，就竞争我们的、
嗯、
所以以至于变成说这些物种就扩散出去，那所以一开始他们都引进，最后变入侵、
嗯、
那我们来谈谈那个福寿螺，
嗯，
我们其实在国内福寿螺是很多很多农夫的这个最头痛的问题、
嗯、
你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这个抑制福寿螺的生长，
是，
因为他们太厉害了，
嗯，
对，所以用药是难免哈，但是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假设我们知道这些物种留在地球的时间很长、
嗯、
它能够因为地球的变动、
嗯、
不断地给自己产生很多的变异，
是，
那么你再给它用药，它也只不过增强它的这个变异力、
yeah.
并没有真正把它给杀死、
yeah.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呼吁，其实农民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可能用药这个方法会让他们活得更坚韧，
嗯，
哎，没有办法把他们赶走的，
嗯，
是。
所以，那像刚刚老师你特别提到说，因为像福寿螺啊，或者是牛啊，它并没有所谓的天敌，那我们也许很单纯想，啊，那我们就干脆去引进国外它的它的天敌好了。
是，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可能用这样的想法会比较好。
是是，嗯，
那在这个蛮多地方哈，
嗯、
在国际上蛮多地方都有。有引进天敌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事实上天敌引进来之后，那个天敌本身也没有天敌，所以造成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生态学里面我们谈过的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因此它进来之后没有天敌的情况下，其实它在这整个食物链会被破坏掉，
嗯，
哎，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上是必须要在人为有控制的情况下去做，
是，是，是，这个其实刚刚老师特别提到了，你如果说不断的往上走，其实呢造成的这个困扰可能更多，但是呢会回归说为什么当初会这样的这个引进，其实都是没有做好这个审慎的评估或对于环境的这样子的一个利用的考量，对不对？
对，我们因为人类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嗯，
所以让我们其实对吃的部分还有对用的部分的要求越来越多，那引进这些国外的物种除了在养殖也比较容易啊，或者是种植然后出来的这个水果会让大家好，比如说品种会让大家更喜欢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容易去生产这些东西，生产
是
去大量生产，
是，
但是我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怎么样去引进天敌，引进他当地的天敌来去抑制他的防那个生长以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部分是我们自己的栖地问题。
嗯嗯嗯。
如果台湾的栖地还是算很自然的哈、
嗯，
很有很多物种在那边，生物多样性一起来交错，那么这些外来物种不那么容易可以介入我们的环境。
嗯嗯嗯、
就是因为在这么多年来，我们让我们的森林消失，
嗯、
让我们的自然环境消失，
嗯嗯、
然后。这些物种变得很单一之后，它才容易被介入，才容易被这些所谓外来的物种介入，然后去在我们这边当主导，那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找回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哇，所以呢其实我这个生物多样性为什么在每一集单元当中其实都会稍微特别提到一点点，的确它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哦。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其实呢也可以上一下我们的台湾环境资讯电子报相关的网站，上面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环境的资讯议题哦。那今天呢要再次谢谢我们的徐玉贤徐老师再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这样的一个议题，谢谢您咯，
谢谢，
好，拜拜，
好，拜拜。